播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节目内容仍然是继续选读中国著名的民主活动家徐文丽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监狱里面撰写的著作《我以我血见轩辕》。今天的选读内容将是这本书的结尾部分。在结束了对这本书的选读之后，从下次节目开始，我们将为各位推荐一本新书。下面还是《我以我血见轩辕》当中的第三部分，对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一些思考当中，1998年4月21日徐文丽和安琪的对谈，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民运对策与战略。小标题：现代化也不需要全盘照搬。安琪问：你93年获得假释，到97年5月26号这个阶段，你有哪些主要的体验和思考？徐文丽答：假释期也是剥权期，剥权期一直延续到97年的5月24号。在这个期间，我当然不可能从法理上去接受他们对我的这些制约，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特别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我觉得还不足以让我较为公开的从事政治活动，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主要是学习和调整身体，另外就是用各种机会了解自己的祖国。中国确实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的情况极为复杂和不平衡。北京的城区和100里以外的郊区，甚至可以看作是两个世界。更边远的地方，农业还处于一种自然经济的形态。我到过皖南，感触很大。我发现这种自然经济的形态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如果没有横征暴敛，或者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要轻易让人饿肚子不容易，但是你要让它非常现代化也不容易。我认为不需要全盘照搬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应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从93年到去年为止，我利用去给我的父母奉安，去探视和旅游的各种机会，我把中国主要的地区都走到了。我和我夫人合作写了3个游记，反映出我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广泛地接触了朋友，为现在能够接触更多的朋友做了准备工作。95年我曾经以我夫人的名义公开提出了我关于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总目标和实现这一目标的4点意见，是我后来关于中国民主的4条纲领的雏形，反映了我继续追求建立多党民主和渐进民主的基本思想。顺便提一下，我很看重我夫人95年出版的徐文丽狱中书，它反映了我10几年来在狱中对各种问题的思考，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安琪问：这本书是香港民主大学出版的吗？徐文丽答：是的。它融汇了我对整个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人权问题等各方面的思考。我们全部的通信有100多万字，最后截取了40万字，这是我们95年花整个一年完成的工作。你也知道，我完全处在一种被监视的情况下，我不希望中共当局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当时非常紧张， 而且怕编辑过程被破坏，被抄家，所以每出一个篇章，软碟就要做三个，列印好几份。我当时的点阵式印表机质量比较差，声响比较大，有时甚至要用被子捂着列印，所以这本家书是在一种非常紧张甚至恐怖的情况下完成的，外界可能不太能体会。小标题：心中无鬼事，昼夜能安眠。安琪问，在监狱的12年，你个人和家庭一定历尽沧桑，吃了不少苦头。徐文丽答，我们从事民主人权事业，自己决心这样做，付出代价是有思想准备的。当时从事政治活动主要是78年到79年，那时虽然压力很大，还没有逮捕我，所以一直坚持跨了3个年度。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出国的机会，我当时认为既然做了这个事情，就应该敢于承担，我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因为毕竟是在中国做事情，而我是个中国人，这是最起码的道理。当然我没有任何批评其他朋友被迫离开自己祖国的意思，我只是作为对我自己的一种要求吧。所以81年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是非常坦然的，这一点我夫人有很充分的思想准备，她是非常坚强的女性。在我被秘密逮捕、审判、关押的1年半当中，我的夫人和孩子不知道我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我被关押在什么地方，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夫人四处去讯问，有关当局都非常傲慢无礼地对待她。这段时间对我妻女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当时没有受到外界的关注和支援，基本上是靠我夫人带着孩子苦熬过来的。审判完了之后就能够见面了。据我们后来知道，当时是彭真、胡乔木给邓小平出的主意，说一定不能让我的名字见报，所以那段时间外界不知道我的情况。一直到85年的时候，我在监狱秘密地写了狱中手记，叙述了我的人生道路和我的心路历程，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当时王炳章先生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序言，写了这本书之后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们把我从一个6平米的单人房间里转移到一个3平米的反省号里，2平米是睡觉的地方，只有1平米可以活动。我个人的心情比较平静，开始连放风都不准，我就以对脚能走2步的办法走，我心想这样走10个来回就是20步，每天不停地走下去，我也可以走他个25000里长征。再说当年的皇帝睡在皇宫里，不过也就是睡一张床罢了，每个人躺下也就那么点地方，因为每天都要开着灯睡觉，我就写了一首诗，前2句是心中无鬼事，昼夜能安眠。我侧重做的2件事情，一是锻炼身体，这一点我要求的非常强烈，就是你必须让我锻炼身体，实在不行的时候我就在原地跑步，有条件的时候我就打球，打羽毛球和乒乓球。另外就是看书，当然看书是分不同阶段了，有时根本没有书看，有的时候就有书看，甚至有时会有很多书看，但是报纸基本上是一天也没有落过，包括在预审期间 后来我也能够看电视，六四的整个过程我都看到了，甚至他们说天安门一枪没发，但有一个镜头推到纪念碑上的一个枪眼，这样的镜头我都看到了。我是单独关押，采用犯人看犯人的办法，我跟看我的那些犯人一般来说关系都处得非常好，我经常可以跟他们谈一些他们的处境，他们了解的情况，所以我的语言能力并没有丧失。我夫人的支援对我是个巨大的鼓舞，女儿也非常懂事，对他们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但同时也是一种磨练，这使得我们整个家庭更加团结，女儿更加的早熟，所以她出国去留学我们非常放心，知道她的学习会比较杰出。安琪问，据说你女儿正在举办现代绘画和雕塑展，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吧。徐文丽答，是的，但是我又很难过，她九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我，基本上是她母亲一手把她抚养大的，现在她取得了一点成绩的时候，我又不能亲自去祝贺她，实在很对不起她。安琪问，为什么你没有陪同你的夫人一块儿来美国参加你女儿的展览仪式呢？徐文丽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出来了肯定不可能回去，当然这也不能是，如果仪式真是这样的话，那和我现在追求的目标就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主要战场还是在国内，他的重心也在国内，大陆很多比较著名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在这种情况下总还是要有一些人在国内坚持，好在我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也有一些朋友抱着一种不怕再进监狱甚至宁可把牢底坐穿的决心，既然有了这样一个决心，那还不如留在国内。如果由于某种出国机会的诱惑，出去了而不能回来，那恐怕就难以挽回损失了。安琪问，你现在主要从事的还是人权层面的活动，将来在民主政治有所发展的情况下，你有没有可能从政呢？徐文丽答，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现在还是初级阶段的民主人权事业，作为一个政党还是不完全具备条件，但是追求一种多党政治和从政的想法，我想这是不可否认的，我肯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安琪问，有人在谈到你的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时候，特别是在你谈到有关民运对策的时候，说你是在帮助共产党，甚至说你的活动跟官方有某种程度的默契，你个人怎么对待这种说法？徐文丽答，事实已经非常说明问题了，如果非要说我是在帮助共产党的话，我是在帮助共产党不要那么专制，帮助共产党改变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帮助共产党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如果我能够起这样的帮助作用，我也不回避这种帮助，但是我绝对不可能去帮助共产党巩固他的一党专制和反民主反人权的一些作为。事实证明， 我们在大陆进行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们所受到的压力是巨大的，我们不断受到有关方面的骚扰。我最近被抄家的事实说明，在中共的眼里，我们还是眼中钉肉中刺，怎么可能会成为民主运动中的投降派去帮助共产党呢？这是不攻自破的。要说与共产党在某些方面有某种合作的可能，那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民主社会中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民主社会在野党和执政党双方都会有一些良性互动和在某种意义上的合作。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认为什么事情只能是绝对的白或者绝对的黑，正是对民主社会的一种无知，并没有完全摆脱共产党的巢臼。安琪问，在你的具体工作中，你感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徐文丽答，共产党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使得我们随时处在一种紧张的压力之下，所以有时候做事情可能粗糙一些，有些事今天不做，明天就有可能被抄家，人就被带走了。有时候我们做事难免会急躁一点，我们做着粗糙或者急切的工作，希望朋友们批评，但是也请体谅我们在国内的环境之艰苦。还有一点，国内的人经济上是比较艰难的，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找到比较像样的工作，只能各自采取一些谋生手段。我通过自由撰稿、爬格子，在国外发表一些东西，有一点小的收入，但是大部分还是要靠朋友。好在我的朋友比较多，我认为经济上还是要立足国内，当然也欢迎国外的朋友给予适当的支援和帮助。有的朋友认为，有的时候做事情就要侧着身子站着，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实际上只要你做事情，你永远是侧着身子站着的，压力总会来自不同的方向，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要感到奇怪，也不必觉得悲哀。听众朋友，以上是徐文丽的著作《我以我写见轩辕》的第三部分，对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一些思考里面与安琪的对谈。在节目剩下的时间里，我为各位选读徐文丽在1998年3月20日就申请建立中国人权观察事宜至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并至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并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毋庸置疑，中国大陆人权状况的根本改善主要取决于中国公民自身的人权觉悟和人权要求。当然，作为中国大陆当前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权问题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也至关重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979年10月授权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今年3月12日，钱其琛副总理又重申了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承诺。古人云，一诺千金，所以中国的民主人权活动人士纷纷希望中共中央说得漂亮，更要做得漂亮。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怎样才能检验中国共产党在人权问题是言必信、行必果的问题。依照国际惯例和经验，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较彻底的改善，除了本国政府、议会和独立行使司法权力的机构付出巨大努力之外，至少有来自三个方面的关注和监督。一，国际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独立的监督机构， 各国政府之间的互相监督机制，以及世界性人权组织的独特的监督机制的相互配合。中国政府应该摒弃别国政府、世界人权组织只要对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就指责别人干涉中国内政的偏狭做法。应该看到，任何一个国家发生人权侵犯，就是对全人类的人权侵犯。中国不但应该诚恳地接受别国实事求是的有关人权问题上的批评，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批评别国，包括欧美各国的人权状况不尽人意的地方，共同地为全人类的人权改善而努力。在这一点上，国与国之间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应享有特权。二，官方指定的半官方的人权组织，如中国的人权学会，应依照世界人权的普遍原则和有关条款监督和保障公民的人权得到切实的保护，使得每个公民能够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地生活在幸福安定的生活环境中。中国人权学会不应该成为配合官方进行人权欺骗的御用工具。三，必不可少的民间人权组织，独立地行使监督权力，以保障全社会的人权状况的改善。没有真正的民间人权组织，关亲人权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防止和制止。常识告诉人们，官官相护普遍存在，公民不相信官方指定的半官方人权组织能够有效地保护公民的人权和制止官府的人权侵犯。当然，在允许民间人权组织存在的前提下，民间人权组织完全需要与半官方人权组织友善合作，共同解决一些棘手的人权个案。因为半官方人权组织具有纯民间人权组织不具备的某些优势。以上三条可以概括为人权保障三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不反对以上人权保障三条件的话，请允许我和我的朋友出面团结全国各界民间具有代表性的人士，依法组成中国人权观察这样一个纯民间的人权组织，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国政府以及世界各人权组织的帮助监督下，对中国人权的彻底改善做出应有的贡献。希望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在这一试金石前，不要失信于中国人民，失信于天下。希望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各国政府也应该据此观察中国政府签署有关人权国际公约到底是取信于中国人民、取信于天下，还是欺世盗名。我期待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的答复。中国公民徐文立，1998年3月20日。听众朋友，到此为止，徐文立的这本《我以我血见轩辕》就已经为各位全部选读完了。从下次节目开始，文学禁区专题节目将为各位推荐一本新书，请各位届时留意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